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23集，叙事人希拉赫。2011年秋天，科里尼案件在德国出版后长时间畅销，然而这段日子德国司法界和希拉赫本人却不怎么好过。这是一部追责之书，直接批判了联邦德国司法部门姑息纳粹罪行。小说出版四个月后，当时的司法部长宣布成立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重新审定战后司法系统对纳粹罪犯的处理问题。希拉赫则一脚踩中媒体的雷区，一个纳粹的孙子来写纳粹题材。他甚至不得不发表类似声明，统一回答媒体关于他祖父的提问。我们在北京度过的这个文学之夜，距离科里尼案件在德国首次出版已有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中文译本的出版方，安排了里尔与希拉赫对谈。里尔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作者，刚刚倾历十余年完成了长篇著作《鹦鹉兄》。这个组合不仅把两位年龄相仿的大牌作家拉到一起，而且安排的是一个法西斯和一个反法西斯的后代进行交流。里尔的祖父辈有从延安出来的抗日将军。希拉赫来中国前读了里尔德文版的花腔，一见到里尔还未握手，他就说，我们写的是同一个题材。里尔哈哈大笑，立刻请希拉赫喝咖啡，但是购物中心的咖啡不好喝。两人约了下次在柏林有希拉赫请喝真正的咖啡。活动开始后，希拉赫首先向在场的观众推荐画腔。这是一本必读书，他说，三个人从三个视角讲述他们各自认为的真相，可是谁说的算？什么才是历史的真实？我认为里尔和我是同一类作家，尽管风格不同，但我们都试图用文学来探索所谓真相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科里尼案件处理的主题。科里尼是个意大利人，在德国奔驰汽车厂干了34年的机械工。他退休后在柏林最豪华的阿德隆酒店以无比残忍的方式杀害了一位八旬老者。被害人麦野是德国工业界德高望重的人物。刚开业的年轻律师莱能接手了这桩案子，当上了科里尼的法定辩护人。科里尼对谋杀行为供认不讳，整个作案现场的证据也确凿无疑。年轻的律师越来越沮丧，这似乎是桩没有胜算的案子，但他不愿放弃。支撑小说发展的唯一悬念就是科里尼的作案动机。一生遵纪守法的科里尼为什么要杀害一个跟他毫无交集的人？科里尼像坟墓一般保持着沉默，希拉赫则把肮脏的历史罪行一层层套进看似按部就班的司法程序中。按照德国的文学习惯，里尔先朗读了一段作品，正是科里尼在酒店套房残杀麦野的描写。我紧接着把德国总统的问题抛给希拉赫。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也是希拉赫的读者，他在前不久访华期间听说科里尼案件被译成中文，希拉赫将来北京，很高兴，但他调皮地请我替他提一个问题，小说必须写得那么残忍吗？残忍的细节不能省略，希拉赫认真地回答。他的论证方式似乎又回到了律师身份。在作案现场，如果死者的头上有一个枪眼，可以判断凶手实施的是冷酷的谋杀，但是复仇的作案现场从来都是疯狂的。科里尼是在复仇，而且是用一生的愤怒来复仇，残忍的细节是对他复仇行为的必要印证。后来的活动没有按照我这个主持人的计划进行，期间出了一个岔子。活动前我曾问过希拉赫，这个不到8万字的小长篇他写了多久，他说2年。他是那种慢工出细活的作家，每天规律写作3个多小时， 写下的每一页都要修改20次以上，直到一切恰到好处为止。极简就是这么完成的。把所有功夫留给自己，让读者读起来不仅毫不费力，而且还丝毫不觉作者的用力。在有差不多10万人通过直播观看的活动现场，我把这个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提了出来。你花了多长时间写完克里尼案件？希拉赫想了一下说，实际上我用了一生。观众席里发出轻微的笑声，我突然紧张起来，因为我同时意识到，坐在我左边的希拉赫此刻动了感情，而坐在前方的观众们却误以为他在调侃。但希拉赫没有要回避的意思，他正要进入对他而言十分重要的话题。这时里尔机智地插话进来，他对观众们说，如果大家知道了希拉赫先生的家世，就会更加敬佩他写成这部反思之作有多么了不起。他简要地补充了我作为主持人在开场白中刻意省略的信息，也就是希拉赫的纳粹祖父。这个幽灵般的祖父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场了。希拉赫对里尔点了点头，我发现他不仅不反对里尔的介绍，而且领受了这位中国同行的敏锐和善意。德国人和他们的历史有一种复杂的关系。希拉赫开始对中国观众讲述，书店里立刻安静下来。德国纳粹对人类犯下的罪恶，可能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恶。1945年，随着战争结束，大家都认为联邦德国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战后，德国政府所有重要的岗位几乎都由以前的老纳粹留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战后不可能突然找到一波新的人来承担这些工作。就连德国的联邦大法官和各个州的法官，也几乎都是由原来的纳粹继续担任。我们能对他们抱有什么期待呢？他们会对那些纳粹罪犯做出正确的裁决吗？随后发生的丑闻就是克里尼案件的真实内核。战后，一个在纳粹时期司法部工作过的人，继续在联邦司法部担任要职。他修改了一条毫不引人注目的法律条文，瞒天过海，获得议会全票通过。这条法律生效后的直接后果，无异于对绝大部分纳粹分子进行大赦特赦。因为他宣布对纳粹罪行过期不救。在这条法律的保护下，很多在战争中带着杀人乐趣，或在办公室里组织屠杀民众的纳粹罪犯，在战后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小说中的克里尼曾经试图请法律为他伸张正义。麦耶就是二战中下令枪杀他父亲的纳粹军官。当法律判定对麦耶的罪行不再追责后，克里尼采取了个人的报复行动。听到这里，中国观众没有像德国观众那样提出麦耶身上有你祖父的影子吗之类的问题。大家更关心的是，如果法律不能帮助伸张正义怎么办？德国法院会给克里尼重判还是从轻？读过小说的人知道，克里尼没有等到法律宣判的那刻，他在监狱里自杀了。希拉赫说，其实来自法律的任何裁决对克里尼都丧失了意义，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此生的使命，还因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内心无法承受杀人的罪感。这就是对克里尼结局的解释。至于法律，人类历史从来有一个充满共性的困境，我们到底要不要遵守没有公正性的法律？除了反人类的律条另当别论，前律师希拉赫会坚定地站在法律一边。他举了苏格拉底的例子，苏格拉底被不公正的法律判处了死刑，他的朋友们前来帮他说，我们已经为你打开牢门，你可以逃走了。但苏格拉底拒绝了，他说，我不会逃走，即使法律的判决是错的，它也是这个国家现有的法律， 如果每个人都来自行宣布法律无效，就是对这个国家的背叛。出乎我的意料，希拉赫在活动结束前主动提到了自己的祖父。我们把纳粹在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叫第一罪责，这是我祖父犯下的罪。那些在战后对第一罪责进行庇护和补救的行为，我们称为第二罪责。我祖父犯下的罪是他的罪，不是我的罪。但是，我认为用文学的力量促使德国社会对第二罪责展开讨论，是我的责任。否则，一切还有可能重来。
我没好意思告诉希拉赫，我觉得他很勇敢。
告别前，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在古老的日耳曼人那里，有两个重要角色，一个是法官，另一个是叙事人。当残忍的事件发生，仇敌摧毁了整个村庄，房屋被烧掉，男人被杀戮，女人被强奸，老人孩子被驱逐。法官会在事发后进行善恶的宣判，然而无法消除人们心里留下的恐惧。这时，叙事人的角色变得比法官更重要。他要一遍遍、一代代地把发生过的事件讲下去，就当人们及其后代真正知情了，恐惧和仇恨才会消除，伤痛才会平复，心灵才得以自由。
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静，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